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蒂尔博士。今天我想谈谈预定论、拣选和特选。有些人曾怀疑，他们或其他人是否注定要迷失。答案是否定的。你是否被预定蒙罩？或许是，但这是否意味着你的最终命运早已被预先决定？并非如此。事实上，太多人并不理解预定论的真正含义。首先，我想先解释一下它不是什么。圣经中没有任何教导表明，你必须做出的决定，你最终得救或沉沦的命运是早已预定的。也没有任何教导表明，无论如何，你都注定会走向那个结局。预定论并非意味着你注定要沉沦。但圣经不是也谈到预定论吗？当然谈到了，但它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样阐述预定论，尤其是在新教世界。很多人认为，人要么被预定得救，要么被预定沉沦。有些人注定得救，有些人注定沉沦。所以，我们要一起查考一些关于预定论的经文，我也会尽量解释一下。我们先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可以跟着一起读。我主要会读新钦定版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这并非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的英文表达更符合我们21世纪使用的英语。从第四节开始，使徒保罗写道，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乃是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由此可见，有些人注定要在这个时代被召唤，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注定要迷失。如果你正在读以弗所书，请翻到第一章第十一节，经文写道，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信的人可以荣耀他的名。基督徒蒙召是预定的，但我们必须选择是否忠心。你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成为蒙拣选的人，也可以选择不成为。现在我想来看罗马书八章，从第28节开始。正如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被预定的人不是注定要沉沦，而是要荣耀神的名。在罗马书八章第28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就是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再次强调，预定论指的是人被预定成为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儿女。圣经中所有提到预定论的地方，都没有说过任何人被预定会沉沦或拒绝基督。没有人被预定会做出接受或拒绝基督、得救或沉沦的决定。但有些人已经被预定会在今世蒙召得救。如果你已被预定，那么你的拣选就来自上帝。我将朗读犹大书一章一节。这段经文出自圣经基础英文译本，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那些蒙上帝拣选、被父神分别为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现在我要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再往下到第四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所以，如果你蒙召，就是蒙神拣选的。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这段经文与前面的内容有些类似，但措辞完全不同。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写道，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蒙拣选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 借着圣灵的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所以在新约圣经的许多章节中，我们都读到关于拣选和蒙召的经文。现在我要讲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神所爱的人蒙召要完全顺服，并被保守，为耶稣保守平安。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要误解，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予的，我们无需配得。但如果我们拒绝改变自己的生命，拒绝顺服神，他就没有义务将恩典赐给我们。请注意，这些都是神预先预备好要我们去行的事。我们被预定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其中就包括塑造品格。神的灵赐给我们能力去行，但我们必须努力。我们也应当支持神的事工，特别是如果我们是或希望成为菲拉铁菲教会的基督徒。现在我要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使徒保罗写道，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神所赐你们的恩也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正是我们都应该做的。神绝不容许我们轻视基督的牺牲和他的恩典。使徒保罗也同样如此。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此。路加福音 12:32 表明，在神的国降临之前，信徒的人数将会很少。耶稣在路加福音 12:32 中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但我们在马太福音 7:13-14 中读到，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这国。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根据路加福音 13:29-30 的记载，这位耶稣就是那位来拯救众多人的耶稣。保罗指出，虽然神并没有永远弃绝他的子民，但他现在只是在呼召一部分渔民。这在罗马书11中有所论述。我将读第一节和第五节。保罗写道，我问，神弃绝他的子民了吗？断乎没有。第五节又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恩典的拣选，还有所剩下的渔民，这是预定的。现在我要引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10:6。是的，我们经常引用经文，我相信我们引用的经文比大多数教会都多。总之，撒加利亚书10:6说，我必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我必使他们归回，因为我怜悯他们，他们必像我没有弃绝他们一样。那么如果人们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他们又怎能像没有被弃绝一样呢？我要引用路加福音3:6，这与罗马天主教杜埃兰斯圣经的译文相同。路加福音3:6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有些人把这解释为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稣，这样解释其实并没有给他们机会。旧约以赛亚书52:10说，地极的人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然而在这个教会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罗马书2:11说，因为神不偏待人。以弗所书6:9也说，他不偏待人。使徒行传10:34引用使徒彼得的话说，我实在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既然如此， 那么对于其他的人，那些没有被预定在这个时代蒙召的人，必然也有相应的计划。对于那些现在没有被呼召和拣选的人，神是否也有计划呢？神并不偏待人，他爱那些他预定在这个时代蒙召的人，并不比爱那些他将来要呼召的人更多。他对他们的爱也丝毫不减。有些人没有在这个时代蒙召和拣选，是为了减少他们亵渎圣灵、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可能性。你可以在马可福音3:29读到相关内容。然而，在耶稣所说的来世，他们仍有机会。初熟的果子是指现在蒙召的人。我们是早雨的受益者，但根据何西阿书6:3，晚雨即将到来。先知何西阿受圣灵感动写道，我们当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秋雨降在地上。根据新约圣经雅各书5:7的记载，那时刻终将到来，因为它象征着丰收，而不仅仅是降雨。雅各书5:7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怎样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现在未被呼召的人，将来必蒙呼召。人们忽略了许多经文，没有这样将他们联系起来，也没有理解他们。然而，早期基督教会比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更深刻地理解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如今，战争伤亡、儿童夭折和意外死亡的事实本身就造成了巨大的悲痛和哀伤。如果我们理解上帝的计划，这些本可以完全避免。但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变成了无神论者。他们会说，如果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这些人将永远受苦，那么这位上帝算什么公义的上帝？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真正的上帝。许多人悲痛欲绝，认为他们挚爱的亲人永远迷失了方向。但事实是，他们的亲人或许根本没有迷失。然而，所有这些困惑和担忧都源于另一个普遍的假设，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谬误之一。几乎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甚至从未想过要探究其真伪。那就是认为世间只有两种人，生者和死者，得救者和迷失者。你或许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没有中间地带。如果你今晚死去，要么得救，要么永远迷失。这种论调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不必要的悲伤。许多人为逝去的亲人哀悼，他们生前从未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信徒。或许他们生前作恶多端，或许他们世俗意义上过着美好的生活，却从未接受基督或皈依基督教。还有一些人因疑惑而悲伤，他们不确定亲人去世时是否已经得救。假设关于这两类人的普遍假设是正确的，看看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些教义源于一个普遍被想当然的接受的假设，世上只有一个时代，上帝正竭尽全力拯救世界。教会的使命就是拯救世界，而这便是唯一的救赎之日，而且即将结束。这是大多数新教徒的立场，也曾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然而，这并非我们所说的东正教的立场，当然也不是我们上帝的延续教会所持的立场。这并非唯一的救赎之日，这是圣经中确凿无疑的事实。你或许会想，圣经不是教导说这是唯一的救赎之日吗？并非如此，人们常常引用两节经文来佐证这一点，但这两节经文的字面翻译并非如此，他们教导的是一个日子，而非救赎之日。例如，我将引用以赛亚书49:8，经文出自圣经原文，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现在我想引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两节，我将使用一个叫做直译标准版 Literal Standard Version 的新译本。经文是这样写的，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当你阅读希腊文圣经，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时，你会发现定冠词 the 的使用频率很高，比英语中要多得多。但在哥林多后书6:2中并没有出现 the。 我已经阅读并查阅过这段经文，确实没有。
Now
是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
Now
既可以指现在，也可以指蒙召之人得救的日子。最终，上帝会将救恩赐给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他的计划包括第一次复活，这复活是为那些蒙召、被拣选且忠于他的人预备的。所有现在未被呼召的人都将获得真正得救的机会，这包括从亚当到末世数十亿曾经活过并死去的人，他们将在第二次复活中复活。其余的死人，正如启示录20:5所说，将以肉身复活接受审判，他们将获得唯一一次真正得救的机会。这次复活发生在第一次复活1000年之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千禧年之后。在千禧年期间，上帝将呼召所有当时活着的人。现在我想再讲讲以赛亚书29章。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以赛亚书29:14，神说，我必再在这百姓中行奇事。24节又说，灵里迷惑的必明白，发怨言的必得教训。然而，以赛亚写这段话时，那些人已经去世数千年了，这预言尚未应验。那些灵里迷惑的人终将明白。那何时会发生呢？不是在这个世代，而是在千禧年之后，在第二次复活之时，在来世。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并不了解这个基本真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常把一些非圣经的传统当作基督教教义来传授。你可能会想，是啊，但新教徒也信奉唯独圣经。
真的吗？
我认识很多新教徒，他们告诉我他们信奉唯独圣经，但我实际上从未遇到过真正信奉唯独圣经的人。
我该如何解释呢？
一些学者认为，第一个新教徒并不相信圣经，他甚至舍弃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你阅读新教历史，你会发现新教徒实际上接受了许多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传统，而新教正是源于罗马天主教。即使是像浸信会这样声称自己并非源于罗马天主教且早于宗教改革的教派，也基本上采纳了相同的教义。至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他们也并非持有最初的信仰。但在救赎论方面，一些东正教徒，例如上帝延续教会的成员，他们的信仰与我们更为接近，甚至比大多数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更接近。启示录12:9教导我们，撒旦迷惑了全世界，
他是个说谎者。
正如约翰福音8:44所说，他是谎言之父。
现在我想讲耶利米书16章。
希望你们会很高兴地知道，神说他为那些在这个时代受撒旦影响的人类传统误导的人预备了一个计划。耶利米书16章从19节开始，先知耶利米写道，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在患难之日的避难所。外邦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实在是虚假、虚妄和无益的。 那指的是传统。你们的父辈继承了谎言。如今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都接受了传统，他们继承的也是谎言。第二十节，人岂能为自己造神，而那不是神呢？因此，看哪，我必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必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也必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外邦人将会到来。耶利米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外邦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在传教士出现之前，像印度、各个岛屿或非洲的人们都不认识耶稣。他们以为这些人会永远受苦。不，他们会从地极而来，说，我们继承了谎言。上帝对他们也有计划。在这个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被期望知道真理。许多人继承了谎言，以赛亚和耶利米都写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必为那些可能没有在这个时代蒙召的人感到悲伤。他们将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得到理解的机会。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读到过这一点。根据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相信审判将持续整整一百年，所以那些没有在这个时代蒙召的人将有机会明白。那么，那些蒙召在这个时代的人呢？让我们翻到启示录二十章，从第四节开始，我们看到那里有宝座，审判的权柄也赐给了他们。这些人是为给耶稣和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斩首之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他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作王一千年，其余的死人没有复活，直到那一千年完了。所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今世蒙召被预定并接受的人，他们将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做王一千年。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但请注意第五节，其余的死人要等到一千年完了才会复活。所以他们也会复活，获得复活的机会。所以实际上只有两类人，蒙召的和未蒙召的。在神那里，人没有不公。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读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会剥夺任何人得救的机会，只是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蒙召。耶稣说过，传道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归一吗？没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会在第七号角吹响时到来，但这次传道本身就是对万民做见证，使他们在日后有机会的时候更有可能回应呼召。现在我想花几分钟谈谈另一种预定论，这是早期新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提出的，而且相当有名。它发展成了所谓的五点郁金香加尔文主义，替代表全然堕落，所有人都因亚当而堕落，死在罪中，无法对上帝做出积极的回应。但圣经在传道书七点二十九分中教导说，上帝创造人时是正直的，但他们却寻求许多诡计，因此全然堕落的教义自相矛盾。圣经的确说，在亚当里所有人都死了，但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点二十二分中教导说，在基督里所有人都得着生命，所有人都有机会得救，而不仅仅是少数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点二十五分中对上帝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是的，上帝给予每个人得救的机会，就是在行公义。 虽然必须由上帝召唤，但人类可以回应。现在来看 TULIP 的第二个要点，字母 U 代表无条件拣选。从亘古以来，神就拣选了一些人，凭着他的恩典拯救他们，并不看重他们自身的任何功德。神的确预定了蒙拣选的人会得救，这是出于恩典，是神的恩赐。但个人的信心也必须操练，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中清楚地表明，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表明今世的救恩是有条件的。既然神是全知全能且公义的，那么他拣选蒙拣选的人是有其合乎逻辑的。这并不是说蒙拣选的人比我们优越，尽管我们可能有很多理由不比他们优越。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读到这一点。现在来看 TULIP 的第三点，字母 L 代表有限的赎罪。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仅仅是为了完全有效地赎清那些被拣选之人的罪，那些他预定得救的人。这完全是亵渎神明，与圣经明显矛盾。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救。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16至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得救的并非仅仅是被拣选之人，也并非仅仅是那些被预定得救的人。现在我要引用约翰一书四章来进一步佐证我的观点。从第八节开始，神就是爱，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第十六节，神就是爱。圣经中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教导说赎罪仅限于蒙拣选的人或现在被呼召的人。为了明确反驳 TULIP 的这一部分，约翰一书二比二说，他指耶稣自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因此耶稣并非只为蒙拣选的人而死，而是为普天下人而死，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路加福音19章10节，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而不仅仅是少数蒙拣选的人。约翰福音12章47节，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信，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因此认为耶稣来只是为了拯救少数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来是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希伯来书9章28节说，救恩将赐给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现在 TULIP 理论的第四点，即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上帝拣选得救，基督为之舍命的人，他借着重生使他们脱离属灵的死亡，从而有效地呼召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够表达信心。圣经的确表明，只有上帝呼召的人才能得救，但人也可以背离他。根据彼得后书2:21，加尔文主义者未能接受恩典是可以抗拒的这一事实。加尔文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虽然预定拣选的人今生会被呼召，但所有今生未被呼召的人在来世仍有机会得救。现在我想谈谈罗马书10:20，因为使徒保罗曾就此写过一些内容。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大胆地写道，我被那些不寻找我的人寻见，我向那些不求告我的人显现。加尔文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意味着无条件的拣选，但实际上 他的意思是，那些今世不寻求神的人，在来世也能找到他。加尔文主义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他忽略了来世的存在。现在我要讲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基督徒就像出熟的果子。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凭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也提到了这一点，保罗写道，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熟果子的人。想想看，圣灵出熟果子的概念，难道不暗示着以后会有收成吗？五旬节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二节也被称为出熟节，即使在今天，它也象征着上帝现在只呼召一部分人。我想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从第三节开始，我想请你和我一起读。第三节，我们的救主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被证明。的确存在一个时候，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点十分钟提到了这一点，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请注意，他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万有都聚集在一起。Tulip 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 Tulip 的第五点，也就是 P, 是圣徒的坚忍。那些在基督里蒙神拣选，借着重生蒙召，因信称义的人，神会不断地保守他们，使他们永不失去神的恩典，永远进入永恒的荣耀。但这与圣经的教导相矛盾。不可饶恕的罪的核心在于亵渎圣灵。你可以在马太福音十二三十一杠三十二中读到这一点。这指的是那些领受了神的圣灵却离弃他的人。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耶稣对来世的描述之一。请注意，即使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在来世也能得到赦免。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在来世将有机会悔改。希伯来书六章与 Tulip 坚忍这一点相矛盾。从第四节开始，保罗写道，因为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领受了圣灵，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因此，救恩是有可能失去的。你的确拥有自由意志。如果人们不会跌倒失去救恩，彼得就没有理由像他在彼得后书一点十分钟写的那样，鼓励人们坚定自己的蒙召和拣选。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比五中写道，你们要省察自己是否在真道上，也要试验自己。岂不知你们若不是被弃绝的，耶稣基督就在你们里面吗？你可能会被取消资格，这证明救赎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保证。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清楚地表明，许多人不会回应他的信息，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接受。路加福音十四章从十六节开始，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盛宴，请了许多人。到了晚餐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对被请的人说，请来吧，一切都预备好了。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推辞。二十四节，我告诉你们，那些被请的人没有一个能尝到我的筵席。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门徒们不明白， 于是耶稣解释道，撒种的就是道，这些撒在路旁的就是撒在他们心里的道，他们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这些撒在石头地上的，他们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却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至为道遭遇患难或是受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些撒在荆棘里的，他们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实来。此外，耶稣反复说过，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不会引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的所有经文，但其含义是，如果你不忍耐到底，你就无法得救。我应该提一下，郁金香教义的基本意思是，大约只有 2% 的人类会得救，其余 98% 的人将永远遭受折磨。我认为这种教义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因为这 2% 的人大多是白种人，这是基于信奉某种加尔文主义的人得出的结论。总之，这显然不符合圣经，而且是对预定论的错误解读。现在，基督徒自身也需要效法耶稣的生活方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写道，凡自称住在主里面的，就该效法主的行事为人。耶稣虽然成为君王，但他并没有过着君王的生活，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那些被预定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启示录五章十节说，我们要成为君王和祭司，与他一同作王。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一点，但我希望你们翻到希伯来书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但有一人在某处做见证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又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因为他既使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就没有一样不伏在他的权下。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我们却看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那为万物本的，万物也靠他而有，他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哪，我在这里，还有神所赐给我的儿女。虽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被认为是圣经中最常被查阅的经文，但据说第二多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许多新教徒并不理解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从第十一节开始，经文写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耶和华说，我必从万国中，从我赶散你们到的一切地方招聚你们，又将你们带回我掳掠你们离开的地方。现在，很多传道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只关注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如果你读完剩下的部分，就会发现这其中蕴含着流亡、寄居、怀抱盼望的异乡人等意义，这仍然是当今基督徒的计划。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等呢？当然不是。上帝呼召我们，并非要我们成为隐士。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中讲了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 耶稣给一个仆人1000银子，那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他说他害怕，就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还给了耶稣。主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也要聚敛，就应当把我的银子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收回。现在把这1000银子夺过来，给那有10000银子的。我们不应该成为隐士，独自一人，无所事事。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雅各在雅各书1:22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还说，在父神面前纯洁无瑕的虔诚，就是探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基督徒应当行善，支持神的事工。我们应当活出基督和神国福音的使者形象。我们应当活得与世人不同。你可以在约翰1:15开始读到这一点。约翰写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你蒙召，如果你被预定蒙召，你就应当这样做。在彼得前书2:9，我们读到关于真基督徒的教导，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蒙召，被选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要活出神所应有的生命，也要支持教会的事工，向世人传扬神国的福音，做见证。10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作为使者，基督徒应当成为上帝的榜样和见证人。顺便一提，使者并非只是躲藏起来，只顾自己。他们支持政府的工作，或者就我们而言，支持即将到来的上帝国度的政府。现在我要读耶利米书的另一段经文，耶利米书29:28。你们不必特意去读这段。经文说，他差遣人去见巴比伦人，说，你们被掳的日子长久，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园子，吃其中的果子。请注意，古代以色列被掳的人被告知要建造房屋，并结出果实。栽种需要信心，将资料翻译成多种语言，尤其是要翻译给那些还没有支持者、不了解这项工作的人，也需要信心。这正是我们神永续教会正在从事的工作之一。就像那些被掳的人一样，我们也要结出果实。上帝的儿女要预备好，在基督再来时与他结合。上帝的教会如今正接受上帝的审判，为的是预备在基督再来时重生进入上帝的家。以弗所书4:1告诉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该如何做到呢？彼得在彼得前书1:15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和保罗一样，都说我们应当效法耶稣，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彼得前书2:21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如果你现在蒙召，就需要活出耶稣的样式。如今，并非每个人都能听到足够的真理并做出回应。也许现在还不是你的时机。我想谈谈罗马书10: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在这个时代，那些听不到或看不到真理的人并没有蒙召。当然，传道人是借着你们的支持、祷告、经济捐助以及其他志愿服务而被差遣的。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听到了真理，他们现在就蒙召了。人们正在经历炼净的过程。那些在这个时代没有蒙召的人，正按照圣经所说的，以一种方式被炼净，而那些在这个时代蒙召的人，则正按照圣经所说的，以另一种方式被炼净。你有选择的权利。上帝在申命记30:19中对以色列人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又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我要读希伯来书5:9，那些选择走神的道路并坚持到底的人将获得永生。希伯来书5:9说，耶稣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应当顺服。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上帝此时没有呼召你呢？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和改变，那么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听到上帝的呼召。或许您已选择不参选。如果你不能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你就没有真正听到上帝的呼召。如果你认为人类可以脱离上帝和上帝的话语来解决自身的问题，那么你就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如果你认为人类传统比上帝的教诲对你的生活方式更重要，那么你就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如果你因为传统或因为你接触的大多数人都这么说，而接受了与圣经实际内容不符的经文解释，那么你就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如果你仔细计算成本，会发现太高了。很多人在遵守安息日、圣日，避免食用不洁之物，处理与亲戚的关系，不遵守异教节日，缴纳十一税和供物，以及为节期收取第二份十一税等方面都感到力不从心。人们觉得这些成本太高了。这些都不能证明上帝没有呼召你，因为也许你曾抗拒过。摩西也曾抗拒过。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也曾抗拒过。甚至扫罗王起初也曾抗拒过。总之，上帝或许正在呼召你，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做好回应的准备。也许真正的呼召会在以后到来，但如果现在就是呼召，如果你正在听这段话，那很可能就是了。你要明白，上帝会让我们每个人为如何运用自己所知的一切负责。罗马书6:16，新普及译本说，你们岂不知自己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们可以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也可以做神的奴仆，以至于义。你必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你可以徒劳地悖逆神，过着虚空的生活。雅各书4:17写道，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但耶稣在约翰福音8:31-32教导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你明白真理，就必须付诸行动。有些人不属于我们的教会，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在他们附近设立聚会点。我们的会友遍布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南美、南亚以及其他地区。我们并没有很多聚会点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有很多支持者，而且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实体聚会点。如果您附近没有聚会点，您可以访问 ccog.org 查询我们教会的分布情况。我们也提供来自北美、南太平洋和欧洲的英语在线服务，
方便分散各地的基督徒在每个安息日相聚。我们希望将来能在更多的地方建立实体教会。有些人认为，如果身边没有实体教会，就说明上帝没有呼召他们。或许上帝并没有呼召你成为腓拉铁非的基督徒，或许你还不愿意成为腓拉铁非的基督徒。顺便一提，耶稣说过腓拉铁非人要成为教会的柱石。我和妻子乔伊斯参观过许多古代遗址，也见过许多至今仍然屹立的柱子。柱石必须愿意独立支撑。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不要因为身边没有教会，或者离得不够近就放弃。我们在 bmpi.net 网站上提供40种语言的讲道，我们每月都会新增讲道，欢迎收听讲道，了解更多关于上帝延续教会的信息。诗篇37篇，从第4节开始，圣经教导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必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的阳光。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有时，基督徒需要等候并信靠神，才能在他们附近建立教会，而这可能比你想象的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当然，在上帝的延续教会中，我们应该尽可能在安息日团契相交，也应该在诸如祝棚节这样的地方团契相交。我们通常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祝棚节，这是上帝期望我们前往各地参加的节日，也为我们提供了团契的机会。过去在上帝的广播教会，人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听到讲道或有机会与人见面，所以现在你们的机会比上帝教会费城时代初期的许多人要多得多。顺便说一句，作为教会的支柱，你可以成为腓拉铁非基督教的使者，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到底。
但愿你能。
有了神的帮助，你一定可以，因为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腓立比书4章13节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你也可以。我提到了腓立比书，如果你真心信靠神，他必为你预备计划。
腓立比书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记住，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之前引用的以弗所书1章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做什么呢？注定要沉沦吗？
不，
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他预定我们乃是照着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的旨意。那么许多人注定要沉沦吗？
不，
预定与你是否得救或沉沦无关，
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预定关乎神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信靠基督成为出熟庄稼的机会，
它与你的命运无关，
它只关乎你蒙召的时机，你是在这个时代蒙召，还是在以后蒙召。罗马书8章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罗马书8章30节又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预定论指的是蒙召，而不是得救或沉沦。
每个人都有机会得救，
神不会预先决定你是否得救或沉沦，但他预先决定了在这个时代要呼召谁，谁能在他的国度里做君王和祭司，参与支持福音事工，为他人做见证，并在复活后帮助他人得救。基督徒将要统治列国，我们在启示录2章26节开始读到这一点，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将晨星赐给他。
我们应当有所作为，这不仅仅是接受耶稣是主，而是要活出他的样式，并支持他的事工。
我们将要统治1000年，那些在这段时期蒙召的人将在未来国度中担任重要的职位，接受属灵品格的训练。
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章11节。耶稣临近耶路撒冷，众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他叫了10个仆人来，每人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百姓恨他，不愿意他做他们的王。他得了国回来，就问每个仆人赚了多少。
第一个仆人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赚了10锭。
耶稣说，好，你这良善的仆人，因为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所以要管理10座城。
第二个来的人说，夫子，你的银子已经赚了5锭。
主也对他说，你管理5座城吧。
还有一个什么也没做。
主说，把这锭银子夺过来，给那有10锭的。
他们说，他已经有10锭了。
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那些在恩典和知识上不断成长、克服困难的人，将获得5倍的资格进入5座城。
那些以为仅仅接受基督就得救，并被欺骗而认为行为无关紧要的人，他们没有像比喻中的人那样成长和进步，因此他们有失去一切的危险。
上帝的宗教不是一种以防万一的宗教，而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对于那些始终努力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并践行信仰的人来说，这个机会将持续到永恒。
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章1节。
所以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听从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因为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然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所以你可能会随流失去信仰。
召唤已发出，这是一个美好的召唤，你已经听到了。下一步该怎么做，由你决定。
让我们来看罗马书10章。
如果你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神在呼召你，你应该怎么做呢？
罗马书10章，从8节开始，经文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11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耶稣是预言中的救主，现在也是。
凡蒙神呼召的人，都有机会悔改并接受耶稣的牺牲，然后他们受洗并被按手，就领受了圣灵。
所以，如果神呼召你，你需要悔改，真心实意地接受他为你的主和救主。
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38节。
使徒彼得教导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神所召来的。
顺便一提，你也可以从神召会 Continuing Church of God 获得牧师辅导。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牧师、执事和接待员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您可以访问 ccog.org， 点击辅导板块。
辅导将帮助您计算代价，正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那样。
话虽如此， 在通往神国的旅程中，了解更多真理也令人兴奋。这正是无价之宝的一部分。现在，我想读读已故的赫伯特·W. 阿姆斯特朗在《真理之光》（Plain Truth）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预定论的真正含义》的文章。文章有点长，但我仍然想读一读。耶稣基督清楚地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6:44，罗马书11解释说，只有少数人蒙召悔改，信靠基督，获得属灵的救恩和永生。既然若非父吸引，没有人能来到基督面前，获得属灵的转变，那么蒙召就是指那些被父吸引的人。由此可见，那些被预定的人就是那些被预定现在蒙召的人，是第一批蒙召的人，被父吸引到基督那里，承受成为神所生之子的产业。其他人将在以后蒙召。预定论指的是那些被预先呼召的人，而不是被预先审判或定罪的人。这段经文或罗马书8都没有提到被预先审判或定罪，因此预定论只与某些人何时被特别呼召有关，也只与那些在世人之前首先蒙召的人有关，也就是现在蒙召的人，与世人无关，也就是现在还没被叫到的人。为什么上帝现在只呼召少数人，以后再呼召所有人呢？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上帝必须让世人证明撒旦的得知道对我们有害，他呼召拣选先知，并将圣灵赐给他们。为什么他今天只呼召少数人，开启他们的心智，让他们领受属灵的真理？这真理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2:14，但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哥林多前书3:19。如今蒙召的人是为了完成一项使命，他们被赐予圣灵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上帝已将他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也托付给教会的领袖，要我们向全世界宣扬基督的福音，宣扬上帝国度的信息。他呼召了几千人来帮助完成这项使命。那些预定现在蒙召的人，而不是等到以后全世界都被呼召的时候才蒙召的人，他们的任务是透过真诚的祷告，他们的鼓励，我确实需要这些鼓励，他写道，以及他们的十一奉献和捐献来帮助我。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塑造他公义品格的方式。基督必须弃绝撒旦的道路，战胜撒旦，才有资格恢复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我们也是如此，才有资格与他一同作王。我曾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说，凡胜过撒旦和他的道路的，我必赐他与我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如我胜过撒旦和他的道路一样。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治理他们。启示录3:21-26-27。基督再来时，撒旦将被驱逐。当基督开始在灵性上拯救世界时，撒旦将不复存在。但那些现在没有蒙召的人，将没有机会像我们现在必须做的那样去战胜撒旦，所以他们没有资格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在千禧年期间掌权并拯救世人。这就是预定论的真正含义。正如赫伯特·阿姆斯特朗在1976年11月的《真理之光》中所写的那样。我来总结一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10教导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你被预定蒙召，你也同样被预定去行善，并支持神的工作，去接触更多的人。你也要学习箴言25:2说，隐藏事是神的荣耀，查明事是君王的荣耀。神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君王和祭司，启示录5:10。作为未来的君王，学习神向世人隐藏的真理， 尽管这些真理就记载在他的话语中，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现在我要讲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之前提到过，从第31节开始，神已经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徒彼得说，使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心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你愿意顺服神吗？你愿意领受神的圣灵吗？我们有一本关于洗礼的英文书籍供您阅读，您也可以在 ccog.org 网站上找到。阅读并理解这本小册子，或许能帮助您明白上帝是否在呼召您。也许您一直困惑或担忧，接受这些知识会给您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您应该知道，上帝会追究您所知道的一切。我之前引用过这段经文，但我打算引用的最后一段经文是雅各书 4:17 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上帝赋予我们荣耀的呼召，他预定了今世一些人来培养品格，并支持他的事工。那些被拣选的人应当如此行。如果上帝预定你现在蒙召，你是否真正回应了这呼召？我祈祷你确实如此。我是鲍勃·蒂尔博士，来自上帝延续教会。